我首先要感谢主能够带领我跟师母来到你们的教会，那特别高兴的能够看到啊许丽师母跟许丽啊牧师，那这一次我们来那也是有六个不同的教会，那我们在欧洲呢有负担那去看探访去看这六个不同的教会。那许多年前，将近二十年前，那当时呢洪牧师在你们中间牧会的时候呢，那我们有机会在你们中间一同分享信息。那这一次看到不但教会在增长，而且呢教会在许牧师师母的带领之下呢，一天一天走向宣教，走向做门徒训练，那一天一天的灵命在晋升呢，实在感谢神。那今天有机会跟你们一同分享，也是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心献在你的面前，求你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谢谢你在柏林，在这个地方做那奇妙的工作。主，我们就求你的祝福继续不断地在这个教会，当我们今天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再一次求你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引领我们，让你仆人的教导跟讲道，主不但有你自己圣灵的工作，主也能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主我们能够把一些疑难的问题，或者把一些你要叫我们能够一同学习的功课，主就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加力，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有圣经的，也盼望你能够打开今天的经文，那我们一同来思想。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主题，那这个题目就是一件美事，一件美事。当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充满了情绪化的写照。地点的发生，那我们知道是在伯大尼，一个小的城，一个离耶路撒冷大概3公里的一个地方，位于橄榄山东坡的一个小的村庄。那今天的事件呢，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的名字叫西门。那他的病显然是被医治好了，那我相信可能跟耶稣有关系。那呢在他的家中有一个筵席，那主耶稣来了，不但来了，他的门徒也跟着来了，其中同时有一位女人。这位女人呢，我们大概知道是主耶稣基督呢最喜欢的一个家庭，常常在他家里面休息，也在他的家里面分享信息，也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这个家庭中间的那个玛利亚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宴会的时间也是相当的特殊，因为我们从圣经的背景上看来知道呢，那这再过2天就是逾越节了。逾越节是一个大节，为期7天，接着就是除酵节。那耶路撒冷的人口呢，通常是50000人，因为过这个大节的关系呢，那各地的人到耶路撒冷来过这个节呢，人数通常在10万以上的情况。当我们看到这个宴会，那宴会的时间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呢，那一天大概我们有确可证的考证呢，是在星期二。那我们知道呢，同一个星期，那星期四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有一个最后的晚餐。我们知道星期四的晚上的时候呢，主耶稣就被出卖，被地捕。我们知道呢，星期五呢，主耶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离主耶稣被钉只有3天的时间。在这个宴会中间呢，那今天我们希望 从圣灵来感动我们，也指引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得到一点教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在这个经文中间看到了，至少这个背景上有两股的势力，当时在这个宴会中间，第一股的势力我们看到是那个恨的势力，是那一个仇恨的势力。那我们知道当时的文士们、法利赛人跟当时的祭司们呢，厌恶主耶稣基督，那想找一个原因能够地铺他，能够把他除掉。但是因为呢人很多，10万多个，包括了从外面来的人呢，那很难下手。那也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那门徒中间呢有一个门徒，我们知道那他出卖主耶稣基督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在思想怎么样能够出卖主耶稣基督。那但是正在这个同时的时候，这个宴会我们就发现这个妇人拿了一瓶香膏，那在耶稣的身上呢做了很多的动作。那我们看到的这两股的势力，一股的势力是恨，一股的势力是爱。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动作，这个女人做了很多的动作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也看到的这个女人从头到尾都是动作，没有讲一句话。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门徒跟那个出卖主耶稣的那个犹大，他们这一群在那边，他们就在谈论的事情，就针对了这个妇女所做的一件事情。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形成了一个背景，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报道中间，这个事实中间，在星期二晚上所发生的这件事中间，你跟我可以学到一样功课，就是学习在爱跟恨中间，我们看到强烈的对比，我们可以学习这位妇人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所做的事。我刚才提了这个妇人没有讲一句话，但是主耶稣基督替这个妇人讲了许多的话。今天我们可以从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话里面了解出什么能够使我们主耶稣基督喜乐。今天的目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希望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讲的话语里面，针对着主耶稣替这位女人做辩护人所讲的一些话语中间，学习到今天我们在世上如果能够掌握住，能够做一件美事，而且特别是做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那就是我们莫大的福分，也就是今天你跟我人生的目的，是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喜悦。我们今天从一个角度，先从第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角度呢就是邪恶势力的阴谋。这个阴谋的后面就是恨主耶稣基督，想把主耶稣基督除掉。今天的信息我们也许可以从一句话里面我们来分享，这句话就是信徒，也就是你跟我，当尽其所能在主身上行一件创作性的美事，创作性而有意义的美事，做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那个恨所产生的带来的那种邪恶势力的那种阴谋。允许我读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十节、第十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这是我们一开头的这两节。那我们也看看最后这两节，第十节、第十二、十一节。12个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
他就寻思如何得把耶稣交给他们。那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经文的一头一尾，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一个邪恶的计谋，这个计谋的原动力是恨厌恶。我们看到他们要捉拿耶稣有一个诡计，这个计划主要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定义要捉拿耶稣，而且并且要杀他。因为呢，耶稣当时很多的人跟随他，在这个之前的时候，耶稣显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他用了五饼二鱼喂养了当时单单的男子，在那个地方就有5000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当时的会众喂饱的也许将近10000多人。那而且用的方式跟摩西不一样的方式，用的是一排一排坐在那边，靠了船替给下一面下一个人而怎么样供应了，继续不断地有五饼二鱼供给所有在场的这些人。当这些人的肚子喂饱了之后，他们就有一个意念，他们讲这个人是特别的一个人，跟摩西也不一样的人，但是呢供给他们吃，他们就一起来要拥护他作王。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这一点，他们来拥护他作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避开独自一人在那里祷告，马可福音的记者3个祷告中间的第二个祷告。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些消息肯定的会传到宗教领袖的耳朵里面，宗教领袖因此定义要捉耶稣要杀他，因此他们就想法子要用诡计来去成就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又要避开逾越节的时候外边的人来，大概有10万人左右，在这么多人而且都有情绪化的这个境况之下，要逮捕主耶稣基督把他杀掉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呢他们恐怕生乱，但是他们说他们的这些恶人的祷告成就了，他们居然发现在主耶稣中间有一个门徒愿意出卖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这个，就好像犹大的出卖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一个催化剂一样的，帮助了这个宗教领袖们能够逮捕主耶稣基督，那可以呢把他除灭。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当初的背景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是一种恨恶的力量在那里推动，不但推动了这个让当时掌权的这些文士这些祭司长，而且呢推动了跟随主耶稣3年多的那个门徒，使他的心怎么样硬而出卖，肯出卖主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门徒犹大的出卖，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里面讲的。那约翰在约翰福音第12章第6节给了我们一点亮光在这边。他说这话指的犹大，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宅。使徒约翰就讲犹大是个宅，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所以使徒约翰一针道破讲到犹大的心是什么。我们也看到当时他们在交谈的时候，在这个宴会中交谈的时候，那呢门徒们所谈的一些反应，门徒们包括犹大在内，他们觉得呢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件事情呢，把那么这么贵的一个香膏，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香膏很可能呢是这位女人这个女子啊，这个家里面传一代传一代的这个香膏，这个香膏的价值是多少呢？当时值300日的工价，也就是呢今天也许1年的工价，那1年的工价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字，把这1年的工价 把这个瓶子打破而浇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些门徒们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他们门徒们所看到的只是金钱，这么贵重的油浇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他们觉得是一种浪费。他们甚至于讲一句话，听起来很漂亮的一句话，这些钱可以留下省下来救济穷人。但是是不是他们平常做到这一点救济穷人呢？我想不见得。因此我们看出来，不只是犹大他有一颗出卖的心，而且当时的门徒们呢，不知道当时的场合是什么，更不知道这个女人用香膏浇在主耶稣身上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意义。但是感谢主，这个我们在这边看到，虽然门徒们的反应是如此的无情，那主耶稣呢觉得这是一件美事。我们看到门徒们反应如此的无情，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无情呢？那我们呢可以看出他们的内心的刚硬。可能除此之外，我们相信他们对主的忠心呢很贫乏缺少，他们不能够体会出主耶稣基督的心，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现在离他寻道的日子只有三天的日子，那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三天之后所将要发生的事情，当要走上十字架而为这个世界上所有将要信他的人而为他们死，这个跟随了三年多半，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意。这一点给我们很大的警醒。我们想到这一堆门徒中，当然有犹大，他是一个宅偷钱的人，但是这里面有怎么样，有约翰，这里面还有其他的雅各，这些门徒在里面，他们难道也同样的不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心吗？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三天之后要面对了十字架，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重担要怎么样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们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分享主耶稣基督的重担，这个时候反而为了这一瓶香膏而彼此的谈话，彼此的辩论。因此我们可以想出来，对主耶稣跟他的侍奉缺乏了解跟关心，也就是主耶稣这一个侍奉，上十字架的侍奉，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神当初就决定要让他的爱子到这个世界上舍替人舍罪，都是因为亚当背叛了主耶稣基督而没有顺服主耶稣基督而犯了罪，当亚当犯了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带了罪性，像奥古斯丁所讲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罪性。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今天的圣经对你跟我同样的说话，你跟我们有像跟约翰雅各他们这么的主耶稣亲切吗？有没有这样的跟随他呢？可能这个程度都没有。那约翰雅各当时候都不能够理解到主耶稣基督的心，他的前面的方向。所以你跟我真的需要警醒，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摸得着他的心意。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来讲，三年之后你准备替神做什么工作？十年之后你准备给神做什么工作？你这一生中有没有一个盼望，说我随着年龄灵命的年龄的增加，我怎么样灵命也继续不断的晋升，在我这一生中间我能做几件事情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看到了门徒们的光景是这样一个光景，到了最后三天主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仍然不知道主耶稣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犹大这个人，这样一个人背叛犹大，跟随主耶稣三年多，怎么会背叛主耶稣基督呢？我们想也许从犹大身上你跟我也可以学习到一些功课。我们看到了他对耶稣 的确有兴趣，不是他对耶稣没有兴趣，他对耶稣的有兴趣。正像我们今天中间有很多的人对主耶稣基督有兴趣，他对耶稣有兴趣，但是他对主耶稣的有兴趣的那个方向有问题。他对主耶稣有兴趣的方向是什么？在于主能够使他们的目的能够达到，这一点我们真是要很小心。你跟我信主耶稣基督，也许每一个人都不单纯，都有他各自的需要来接受主耶稣基督。那也是因为我们呢对主耶稣基督的目标，我们要常常的思想，我们对主耶稣的兴趣是不是因为借着他，我们的目标可以得到。信主耶稣基督绝对不是拜菩萨，跟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所谓的佛教的影响，各种的影响绝对不一样。那对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清楚我们单纯跟随他的原因。我想还有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考虑，那犹大跟随主耶稣基督，那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出来呢？无情的反应出来呢？指出他心里面对主耶稣基督他的内心相当的硬，相当的硬，不是柔软的，不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内心一定怎么样？一定圣灵常常为犹大担忧，因为呢，约翰指出来犹大管钱的，犹大也常常拿钱，拿袋子里面的金钱。所以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你跟我对主的摆上是什么？你跟我有没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呢？像犹大一样得到一些光彩？而且呢，不但得到，而且呢，偷钱，他怎么样？从钱囊里面偷钱。你跟我对金钱的奉献上面，应当有一个突破。我们应当有一个计划。我们对我们金钱的奉献上呢，那永远应当有一个计划。金钱，从圣经来讲呢，金钱会带给我们怎么样？带给我们呢，喜欢它。拥有它带来怎么样？带来权柄，带来地位，好像带来希望。我记得呢，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生平执牧的一个教会，牧了将近9年。那在这一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做牧人，我觉得我不配做牧人，我的个性各方面呢不能做牧人。那呢，但是呢，感谢主，那居然呢在我附近有一个教会呢，那他们有一天呢请我去跟他们分享好，那我当然去讲道了。那讲完道之后呢，那他们呢，我以为我要回去了啊。那我每次到一个地方讲道，我都带很多的书，因为我们出了很多很好的书，这些书呢能够感动我，使我生命能够改变。那我同时希望呢弟兄姐妹也能有这个书，所以我那天背了2箱的书啊。那大概估计我通常都是背将近九十磅100磅的书背去。那背去之后呢，我讲完道之后呢，我看看呢只有人拿了大概3-4本小册，所以呢我原装不动了，我把它包起来啊，哎，其他的都没卖掉了，他们呢没有什么兴趣。那那个教会呢也那个时候没有牧人一个牧人呢可能快要离开了。那好，我正要走的时候，他们执事会主席来讲，哎，李牧师啊，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同吃个饭？哎呀，他很热情的招呼。那我讲好，我就留下来吧。那留下来的时候呢，他没有让我在大厅吃饭呢，就到一个房间里面去吃饭。我把房间门一打开啊，看里面已经坐了7个人在里面。哦，原来啊，执事，所有的执事都在里面。哦，他们一看到我站起来欢迎我，然后呢他们就提起来，他讲李牧师啊，我们有一个请求啊，本来想今天呢问问你啊，能不能做我们的顾问呢？我们正在聘牧，你帮我们来找顾问。但是当我们坐下来一谈，听了你早上讲的道之后呢，哎，我们觉得我们何必找李牧师做顾问呢？我们请他做牧师好了，来做牧师好了。哎，我一听非常的惊讶，
非常惊讶。好，那我当天呢，当然吃完饭我就离开了。他们问我能不能呢为这个事情考虑。好，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呢，他们一个团队过来了，来到我这个地方来了，到这个到我的办公室来了。那每一个人都问我能不能呢考虑牧养他们的教会。等他们要走的时候，我就送他们离开。送他们离开的时候呢，那当时有一个长老，这个教会唯一的一个长老，那走得比较慢一点，就跟了我一同走。那这个长老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印象深刻，所以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个长老就讲：“李牧师啊，你如果考虑的话，这个问题，来不来我们教会牧会的话，如果是经济上有任何考虑的时候呢，那李牧师，我保证包在我身上。”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他拍了一下三下他的胸膛。那我后来才知道呢，这位长老是个大富翁。那这个印象对我的深刻啊。那我当时就想到，如果我答应的话呢，这个是我第一个要做门徒训练的对象，因为他的观念就跟我的观念是完全有差距。经过了三个月的祷告，我们答应了。那感谢主，神给我机会了，怎么样带领这个长老夫妇。我一去的之后，很快的时间之内就邀请这位长老带领他，不但邀请他，还邀请了另外同工会主席一同带领他。感谢主，带领的过程中间看到这个长老生命在改变。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的侍奉，我们需要怎么样能够扭正对准的主耶稣基督，而且我们必须是那个动机是单纯的。我们看到犹大跟随主的目的，他是对耶稣基督是有兴趣，他的反应是如此的无形，因为他的心中生了硬度。犹大对主耶稣基督的兴趣，我再说第三方面，我们看得出来了，他是在于主能够使他得到他今生的目标，而不是主能够改变他的生命。弟兄姐妹，求主常常呢使借了圣灵使我们的心能够怎么样暖化，不但能够暖化，能够体向神的祷告不是专门是为我们能够得到什么，而是为主耶稣基督的侍奉，他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一天的成长越来越了解主耶稣基督的心意。马可福音有一个特别的结构，今天我们所思想的马可福音正是这个结构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殊的结构。马可福音的结构我们叫做，常常有一个结构有五次之多，叫做三明治的结构，把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第一个故事把它怎么样分两半，正像我们今天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十节第十一节是连贯的一个故事，都是出于恨。这个第一个故事被切成两半，一个在上第一节第二节，一个在下第十节第十一节，中间掺杂了一个故事。这个从第三节到第九节中间掺杂一个爱的故事，爱就好像中间这一片加进去的这个故事是第二个故事，是马可设计的，用这个故事就好像一片牛肉在两片面包之间一样，牛肉是有鲜味的，这个鲜味做来强调之用，强调使这两片面包相同的更加强，或在相反的更加的不同。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一个相反的，我们看到加进去这个爱，看到上下两片面包都带出了恨。弟兄姐妹们，求主让我们今生能够有一个目标，能够学会这个今天这位妇人，那经过了马可的设计，
让我们看到那一块第二个故事充满了这个爱。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真爱带出的行动。我们看到，那容许我读一下第十四节，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奶，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我们看到，首先这是一个爱心的行动，这一个行动带出了真爱，让我们看到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的香膏奶，我们看到呢，他为主献上了一项爱的行动。这个爱的行动不仅花费金钱，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金钱大概一年的工价，300天的工价，那很可能是一个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而且他拿了，我想他拿了，他是完全出于这个爱心。那他做什么呢？也不是感情上的一时冲动，绝对不是感情的一时冲动，这是一个爱的礼物。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有时候想想，这个女人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要送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爱的礼物，因为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才有新的生命，我们才能过一个新的生活。因为他，我今天呢走上了一条怎么样信仰的道路，而是积极的道路，而且呢以后今生能够得到圣灵的帮助，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与神永永远远的在一起。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是一项爱的行动，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贵重的礼物，这是一个绝不是一时的冲动。因为耶稣在这个地方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想到，而最重要的在这边，让我们在这边看到他在主耶稣基督替他辩护。这个女的没有讲话，主耶稣基督替他辩护，在这边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个主耶稣讲我四次之多，表示这个礼物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然经文在其他地方的经文，主耶稣说呢，你坐在任何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但是我想这个能够亲自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当然这个女人跟主耶稣基督同时做出这一件事情来。那我们来看这位用油膏抹耶稣的人，他的爱心跟他的专程的心。我们在这里看到当时的门徒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但是主耶稣基督讲出这个意义，主耶稣讲这是为我的死所做的预备的工作。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女子，第一个她爱心的行动值得你跟我模仿。我们可能周习性的要问一下，我们今年有没有献上一个爱的行动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爱的行动可能怎么不直接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但是坐在怎么样，坐在一些小人物的身上。那你有没有考虑到，也许我今年做一个短宣的运动，就飞到一个很穷的一个地方，那如果你有这个意念的话，你跟我联络。那我们呢在缅甸有65位同工，都是当地的人，都是在山区工作。感谢主，因为奥巴马总统去了缅甸的时候呢，那缅甸呢山上都开放了，可以上去了。这么多年来，从1997年到现在，我们在那边做的工作，我只能到城市里面去，我没有办法跑到山上看我这所有的65位同工，他们要下来，我们有一个退休会，我去跟他们才能够相遇。所以这些都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一件美事。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不但有爱心的行动，第二点是他特殊的，是他有一个清晰的洞察力。怎么会觉得他有一个洞察力呢？那我们看得出来， 他这样子做是坐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特别讲了这句话，在第八节，他所做的是他是尽他所能的。下面这一句，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的。这一句话太伟大了。全世界当时候只有一个人，他了解主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怎么样？将来要信他的人而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跟我成千成万以后的人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女人知道，她有洞察力。为什么呢？因为罪犯他知道主耶稣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人的罪上去。罪犯在当时不值得，也不能替他怎么样摸高的，没有以后死的时候再摸高的。罪犯是要丢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清晰的这个洞察力，他能够认得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个救世主。他已知道他要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救赎以后要所有预定要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感谢主，这个人所做的一件美事替你跟我今天怎么向主已经当时献上了礼物，来抚摸主耶稣基督，一句话都没有讲，从头到尾用那个膏油预先先膏了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出主耶稣基督是受苦的弥赛亚，我们看出他的目的是要对主表示信心，认他为神的被膏者。我们看出他看出主耶稣基督是受苦的弥赛亚，我们看出第八节主耶稣这样为他辩护说，他是为我的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膏在我身上。我们看到马可特意要让我们看到这个女的所做的这么多自动自发的奔放式的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他认定这人就是被定的弥赛亚。这个女子主耶稣基督是说到这一个人，这女子是唯一的第一个人觉察到一件事实，耶稣基督的是被定的弥赛亚，人有责任向他表明出爱的要求。今天你跟我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向主耶稣表明爱的要求。有一位解经家，他的名字叫 R.H. Lightfoot， 他讲过一句话，基督的受难是弥赛亚超然的一项行动，同时相反的说，耶稣弥赛亚的身份的表白正是对他受难的解释。主耶稣上十字架是生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的目的，最终的目的。他做了许多的事情，特别他死人复活，他讲不要告诉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宣张出来，因为我怕这个事情一宣张之后影响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上十字架为你跟我而钉死。我们看到了这个恨，我们看到了爱，我们最后看第三个角度，我们看耶稣基督的称赞，讲到这是一件美事。我读三节的经节，那让你跟我可以呢从这经节中体会得出来我们当怎么样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说，第六节，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第八节，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第九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叙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意念，今天我由美国来到了德国，我传了主耶稣基督要我讲的话，第十四章第九节，无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弟兄姐妹们，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边所夸奖这女人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侍奉主，首先第一点让我们看到是甘心乐意的。第六节第八节讲，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是尽他所能的，是为我安葬做的，是浇在我身上的。我主耶稣讲这件事情是做在他身上的，让我们看到这是做在主身上的，让你跟我常常的能够思想到，我这一生能不能做一个创作性的一件礼物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件礼物是单单做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我们也看到主耶稣讲第八节，这是尽其所能的，那我们也让我们思考，我们这一生能不能用我们最大的能力，最大的这世界上拥有的一切来换取什么，来换取主耶稣讲的这句第八节的上，尽其所能的。你跟我有没有尽其所能的做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一件事情？当我讲这篇道的时候，我在检讨我自己有没有这样做。那我能够感谢主的是什么？那我跟师母花了10年的时间，那做在主身上一件事情，把他的话用一本这本圣经印出来，这本圣经花了我们200万的美金，10年中间每年花20万的美金来制作这本书，因为我们相信这本书呢是21世纪最好的一本的嘛，帮助弟兄姐妹读神话语的书，也是我认为怎么这本书，甚至于我当时觉得呢是中国5000年来最好的一本书，能够把这本书传给所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的传道人手中，或在爱主的弟兄姐妹身上，我相信是一件美事。弟兄姐妹们，我只是举这个例子让我们的中间的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是一件美事，那让我们看到是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是尽其所能的。当然我们是当初我们是尽其所能的，但是我们第一版出来的时候，我正在马来西亚传道，那我跟他签的约，你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定要在旁边看，为什么呢？因为是美国最大的也是世界最大的一家印刷厂印这本书，那他们不知道中国字的深浅是什么样，我讲我一定要在旁边看，签了约我就到马来西亚去传福音了。3个星期回来之后，他们告诉我这本书已经印出来了，我不相信，我讲我跟他们订了合同，我要去3天3夜在那边监督他们印。哎呀，我的同工马上拿一本，他讲他们寄来了给你看，我一看吓一跳，里面太浅不能用。结果怎么样？结果最后的结果，那我们呢去，我飞到芝加哥这个总部跟他讲，你应当重印，因为你违反了这个我们签的合约。哦，谈了2个半钟头没有用，他的副总裁带了我到第2楼到第4楼去，去的时候跟我讲，完了之后送我走的时候，他讲你看一下我们的二楼到四楼啊，全是我们的律师啊，我们律师有3层楼的律师，你如果要采取行动的话，来，你来告我们吧。我生平第一次回来之后，禁食10天的祷告，一直到第10天，
神才给我答案。到第十天的时候，当时师母带了三位弟兄到南非去了。那第十天的时候，当我祷告的时候，圣灵跟我说话，当初你决定翻译跟印这本书的时候，你曾经说你要第一批的书要运到中国大陆给所有的传道人。这本书现在印出来了，那你现在正准备怎么样预约而在美国卖。当时我就警觉起来，我居然怎么样，十年了，我忘记我十年前跟神起的那个约，那一个约我忘记掉了。当我起来的时候，祷告起来的时候，感谢主，神给我力量，我再打电话给这个经纪人，也就是这个我经常联络的这家公司，我讲你能不能再把它包装起来，因为他们印了还没有包装，包装起来多少钱，那他讲要$2一本，我讲我给你1块钱，你把它通通包装起来，把它怎么样送到，我把它运过来。那我就把这所有的30,000本送到了中国大陆去，感谢主，我们出版了180,000本，中间超过1/2的我们送到了中国大陆。我相信是讨神喜悦，那求主让我们今天甘心乐意的侍奉他。这个甘心乐意是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个甘心乐意是尽其所能的，这个甘心乐意是有永恒价值的，是一种创作性的行动。第九节，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的时候，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都要得到纪念，因为她是为主安葬的事所做的。第八节下半段，因为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弟兄姐妹们，今天让我们这一生做一件美事，讨神的喜悦，今天让我们所做的有永恒价值。我最后用几句话来结束。这个世界上只有3件事情是有永恒价值，你如果记得住的话，今天只要记得我今天讲的这3件事情，就对你一生就有帮助。第一件事情，坐在神身上是永恒的，神敬拜神，一心一意的把自己给神，跟神有关的多是什么，多是有永恒价值的。坐在神子民身上也是永恒价值，第一点，坐在神身上是永恒的。第二点，坐在神的话上面是永恒的，你花多少时间去教导别人神的话，这是永恒的，这是美事，这是创作性的事情。第三件事情，坐在人的灵魂是永恒的，你花所有的时间坐在人的身上，投资在一个人身上，多人的身上，为了要他的灵魂能够归向主耶稣基督。3件事情，弟兄姐妹，记得这3件事情是永恒的，只有这3件事情永恒的，我们一同来说好吧。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神。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神的话。第三件事情是什么？人的灵魂。弟兄姐妹，让你跟我做一件美事，讨神的喜欢。 J.I. Packer， 我的一个老师，20世纪的神学泰斗，在我们所出的这本书里面，简明神学的第69篇上面问，什么是基督徒的本分？什么是基督徒的本分？基督徒的本分，他讲就是讨神的喜悦。帖撒罗尼迦前书2:4，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心的神喜欢。这是基督徒的本分，基督徒的本分是讨神的喜悦。今天的信息表明出 人的心，
人的心爱与恨，犹大代表了人的软弱，亚当的老亚当的影响。我们看到了跟随主三年，最后心中充满了恨，充满了主耶稣基督。基督徒应当拿来当作警惕。完全不同的是这个女人，在马可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她是信心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她无私的没有私自的行动跟行为，她跟犹大完全不一样，让我们看到了她是无己的爱，把她最珍贵的献给主耶稣基督，有了清晰的洞察力。弟兄姐妹们，这位女人宣告了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他是受苦的弥赛亚，让你跟我有洞察力，让你跟我投资神国，让你跟我投资在神身上，神的话语身上，人的灵魂身上，让你跟我这一生做一件美事。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中间每一个信靠你的人这一生能够投资在你的身上，投资在你的话上，投资在人的灵魂上，做一件有创作性的美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跟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